在实用诗经学当中，我们首先所要处理的文体呢，是离我们时间是最近的，也就是书信。新约的书信呢，都是成书在主后第一世纪，其实离我们也有2000年的历史了。书信呢，往往是非常多基督教教义的基础。新约圣经当中的书信呢，兼具着牧养着功能，维系着传道人跟信徒之间彼此的情谊，以及使用书信来建立教会，甚至在书信的传递当中也建立了使徒跟教会之间一种准确的一种权威性的概念。不只是新约有书信，旧约圣经也有，在以斯拉跟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书信的形式存在。那我们今天现代也一样会有书信，用书信呢来保持人与人之间可以维持一个友善的关系，可以来传递某些信息。我们今天个人的书信往往都是私人的信函。那么在主后第一世纪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很多的书信是公开的，有点像我们在学校里面会学到应用文。在书信当中呢，它有特定的文体，它要来传递着某些公开的信念，而书信里面的论述性呢，是要来帮助受信人呢能够得着某一些知识，能够被教导。圣经当中的书信呢，往往呢，它是一个富有艺术性的文学的作品，它的形式是公开的一种信函，它要传递某一些写信人跟受信人之间他们彼此所面对的问题以及所要谈论的议题。在圣经里面会出现个人信件以及公开信件，也有一些书信是在这两者之间，似乎是个人性的也是公开性的。公开的信函当中呢，有一些呢特别说明要公开宣读的。譬如说使徒行传第15章，在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带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外邦人教会他们所面对挑战的时候，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过会之后写了一封信来坚固教会，建立他们。这个信函的内容跟形式，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23到29节可以读到。有一些非常犹太式风格的，好像是在会堂里面讲到的这种的形式跟语气出现。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写信的人呢，保罗他要强调他的使徒身份，显示呢这是一个正式而公开的信函。那特别在加拉太书1章1到2节这么长的一个格式，表明使徒的身份当中是有原因的，他要强调他的权威性，因为加拉太书有非常丰富的护教的性质。那个人的信函当中也很明显的，在腓利门书保罗是写信给腓利门以及他家中的教会，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也是很典型的，我们很明显的会读到他跟受书人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些特别的问候语。有时私人信函也会当作公开诵读的信函来表达。在书信的内涵里面呢，第一方面是写信人，第二方面呢是受书人是谁，第三有一些问候语句，第四呢他的祈愿或是感恩。好，这个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甚至在彼得的前后书信里面都会出现。在这个很明显的书信的开端语这个前面四部分之后呢，就会出现第五个要点，也就是本文。在内文当中他们要论述的一些的主要内容之后呢，有一个最后的结尾语，都会有问候 有告别词，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书信的内容，你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一封信。而某一些的书信当中呢，你会发现它的论述性呢非常的强，以及篇幅会非常的长，所以像罗马书、希伯来书，它像是一个论述性的书信，然后加上了开端语、写信人、受书人、问候等等，所以它的长短不一。在新约的书信呢，它往往是依照篇幅来排列的，篇幅长的排列在前面，短的呢放在后头。文以载道，书信呢用文字来表达了上帝给当时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以神的话语建立教会，让他们来面对当时他们所遇见的挑战，往往是教义性的，往往是道德性的。所以我们在解释书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根据情境来思想。这个情境呢，也就是主后第一世纪在希罗文化影响之下的这个背景，这些教会它一定不同于主后二十一世纪华人群体我们的处境。所以呢，在我们阅读书信的时候，从解经到释经，所以这是我们在研读书信的时候就要留意的。书信呢，一定都是应时性的文件，就是当时当地他们所遇见的问题跟挑战。所以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现象，譬如说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仿佛呢听见的是保罗拿着电话在跟哥林多教会在通话，而我们站在保罗的旁边，我们只能听见保罗说了什么，我们并不能听见在哥林多教会在电话的那一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在阅读书信解释书信的时候，就必须知道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的限制，因为我们只有听见保罗回应了当时当地哥林多教会所遇见的问题跟挑战，我们不能直接把这些的教导套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的问题。可是保罗是用他所认识的教义来帮助哥林多教会，所以其中有教义被宣扬出来了。应时性的考量当中呢，需要了解有些超越文化的成分啊，要分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同于主后二十一世纪我们教会的问题。雅各他的书信当中帮助的是这一群刚刚从犹太教的会堂当中去转信基督的人，他们所遇见的挑战也不同于我们。可是从这当中我们会开始了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跟问题呢？好在在书信的本身呢，我们可以读出到底主后第一世纪的不同地方的教会他们所遇见的挑战。虽然我们听不见他们在电话那头问了什么，可是在保罗或是彼得、雅各回应的当中，我们可以读出到底他们遇见了什么样的挑战跟情境。所以这个是在书信的本身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敏锐度。所以书信的文体呢，它并不是一个神学论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书信套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处境上。可是当然我们在阅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读到的其实是更丰富。就算保罗在帮助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的问题，有时候是具有责备性的，可是我们却能够读出的不只是这些所谓教会论的教义，我们可以读到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怎么样爱教会，他怎么样去牧养教会。我们所读到呢，却是千里飞鸿牧者情，上帝透过这样的书信让我们认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不可能只有纯理性的教导， 其实我们会读到非常丰富的传道人跟教会之间的情谊，以及透过这样子的互动，经文所传递的有更多神跟人之间我们可以去经历的那个丰富美好的团契关系。我们去解释书信当中的神学呢，是一种所谓特殊事工神学，它并不是所谓全面性的神学论述。举例来说，当保罗跟罗马和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来谈论救恩论的时候，保罗比较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部分。而当然我们了解，在系统神学当中，救恩论呢，除了因信称义，还有更多的包含重生、悔改、归正、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得荣耀等等，更多更多。所以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跟罗马这个外邦信徒，他必须用的着眼点比较是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就是所谓它是一个特殊事工神学，而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这种神学论文全面性的论述，但它其中已经包含了这个神学的含义。当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就需要了解，诶，这个受书人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历史处境。譬如说保罗所服侍的地点往往都是城市，所以在哥林多城呢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商业文艺宗教富有的一个世界性的都会，所以它有多元的文化，在这个城市当中呢，它遇见的挑战也大。然后之后呢，就要来看它的文艺脉络，不能断章取义，不是只抓住我所喜欢的那一段，而是看全面的经文当中到底他所论述的哪些的议题。我们需要先做一个鸟瞰性的整体一口气读完，所以你很自然的发现呢，这一个地方教会在哥林多所建立的基督教会当中它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摘要，哦，这个收信人呢，他们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他们喜欢追求智慧，他们有一些自高自大的问题，以至于造成了教会的不合一的纷扰问题。保罗他面对这个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他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会读出来，哦，保罗有一些责备，有一些恳求，有一些劝勉。所以我们最初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可以先记下一些要点。其次呢，我们也会了解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哦，书信当中就说了，原来呢，保罗从格莱士家得知了教会的一些的挑战，甚至应该还有一些前面的信，有一些教会领袖来访，让保罗知道一些教会的状况。好，所以这是写信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整个的书信呢做一些摘录，也就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分段。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一共有16章，我们可以读到，哦，1-4章它都在处理教会失和的问题，第5章呢，哦，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叫做乱伦的问题出现了。而第6章呢，保罗听到他们提到教会的问题，有包含诉讼打官司，有一些淫乱的问题。然后第7章呢，保罗就开始说，论到关于婚姻的问题。第8-10章很明显的主题转换了，他论到祭偶像的食物。第11章他提到了关于女人蒙头的问题。12章呢，又论到关于属灵的恩赐。那这个谈论一直会谈论到第14章，然后第15章主题又转了，谈论复活。第16章呢，可以说就是进入全书的结尾语。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很粗略的看，哦，原来教会有这些不同的议题，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一一的回应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根据情境来思考，来看这个书信。先不要太快想这个书信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你会想，他们的问题我又没有这个问题，我就不想看了。不，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去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你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非常健康勇敢的态度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来面对问题，不是把制造问题的人都赶出教会。让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坦然的勇敢的去面对问题，更是有一种信念，问题在真理的基础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用爱心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根据他们的情境来思想，才能进一步来面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挑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耶稣，感谢你，当我们被救赎进入了教会，教会仍然有挑战有问题，但是感谢耶稣，因着你的圣经的启示，因着你的话语，因着这些使徒写成的书信，让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问题。我们相信在你的救恩全能的膀臂里面，我们可以胜过问题和挑战。谢谢主，帮助我们有耐心地读这些圣经的启示，使我们在思想当中真正有这个信念，知道你的话语大有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